有声音吗？有哈，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谢谢师长，他用行动来表达母亲节快乐。啊，还是要跟大家问安，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可以在跟认识了二三十年的好朋友们还有新朋友们一起来过母亲节。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常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总是一见如故，因为在主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这是多么的宝贵也多么的温馨。今年的母亲节对我来说有一些的伤感，但是能够在母亲节正道也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的母亲在去年的春天，也就是我去泰国短宣的最后一天，我要临回来那一天的清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师长打了电话告诉我我的母亲安息主怀的消息。那个晚上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难熬，但是感谢主，我有我的主陪伴我，我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因为只有他可以安慰我、陪伴我、帮助我。因为我也非常的感谢神，因为他不误事，他没有耽误了我的服事，而我的母亲也在 New Jersey 跟孙女们在很高兴的聊天当中被主接回天家。其实在这一两年，我每次去 New Jersey 探望我父母亲的时候，我母亲都会问我，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看到你呢？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再见到他，但是我总是告诉他，我说妈，我真的非常的爱你，万一我们不能在地上再见，我们一定会在天家再见。那一次就真的成了我们要在天家再见了，而这一次的短宣也成为了我纪念母亲的一个短宣。这个母亲节我也特别的想念我的母亲，我爱她，她也非常的爱我，也因为这样，所以我选择爱篇作为今天的讲题，纪念我自己的母亲，也祝福所有的母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今天是母亲节，主啊，谢谢你，你创造的大能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母亲。在此我们为一切在世上的和在天上的母亲，还有在主里为人属灵的母亲的，还有那些父代母职的父亲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透过母亲的角色，你教导我们怎么去爱、去关怀、接纳、欣赏、饶恕，还要去付出无私、无条件甚至牺牲的爱，这样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将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的经文我们谢谢主席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也把它稍微分一下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还有第八节，这个当中很多的什么若没有爱、若没有爱、若没有爱，然后到第八节后面又说归于无有，终必停止，归于无有。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讲到什么，就算你口才很好，或者是你在信仰上很有经验，对圣经也很熟，甚至 也很愿意的付出，但是如果失掉爱心，保罗说什么？这些都算不得什么，终必归为无有，终于停止，只有爱是永不止息。那么什么是爱呢？合一的爱是什么呢？或者甚至说怎么样可以爱的合一呢？我们就从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第四节一开始就说爱是恒久忍耐，然后英文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Love is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哦，爱还是 suffering 哦。既然爱是恒久忍耐，那恒久到底是多久呢？那忍又要怎么个忍法呢？其实所谓忍，这个中文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忍要怎么个忍法呢？要心被插了一刀，然后还要很久，表示什么？要插很久嘞。所以其实简单的讲就是痛啦。那爱又跟痛有关系哦。台语的爱叫做什么？疼，疼嘛，对不对？那疼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爱，另外一个就是很痛，要心里很痛的去爱你所爱的人。重点是对一些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处境的那一种忍，强调的其实是那个对事情不放弃的那种盼望。恒久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不是的。母亲怀胎一开始怎么样？就要忍耐九个月哦。一个十五岁的女儿晚归啊，晚上很晚不回家，妈妈就非常的焦急，等了一个晚上不敢去睡觉，几乎都要报警了。那半夜一点钟以后，女儿终于回来了。你们觉得妈妈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是你了，可想而知，是不是？是很精彩的。门一开，妈妈说什么呢？你疯到哪里去了？你还知不知道要回家？然后还用力的推了女儿一把。那你想，女儿又会有怎么反应呢？如果你是女儿，你会怎么反应呢？当然是皮包啪一丢，门砰一关。这个妈妈为什么着急呢？为什么会生气呢？你们觉得呢？因为她爱这个女儿，但是她忘了忍耐，所以这个爱的讯息就没有传递出去了。但是恒久忍耐够不够？还要又有恩慈哦。为什么忍耐需要恩慈呢？并不是指对事情的持久不放弃，而是指对伤害你的人在难过当中仍然要不报复、不发脾气，也不把事情搞砸，这是忍耐。可是恩慈呢，是进一步的去照顾那一个让你受伤、让你痛苦，而且还愿意给他伸出一个友谊的手，这个就是恩慈。如果刚刚那个妈妈提醒自己要忍耐，然后女儿一回来就抱着女儿说，看见你回来我真高兴，我就放心了，你知道刚刚妈妈有多担心吗？现在你平安回来了，太好了。那这个女儿是不是就感受到母亲的爱跟恩慈了呢？保罗又说，爱是不嫉妒，就是不因为别人有成就我们就 讨厌他。可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在同事之间，在甚至在家人配偶之间，或者在其他的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因为羡慕所带来嫉妒，甚至会怀疑带来嫉妒。所以我们必须要防避嫉妒，因为这个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毒害。如果不好好的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就会不断的产生。夫妻是这样子的，一旦感觉有状况的时候，就好好的去沟通。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误会，或是一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因为不沟通，就可能恶化到不可收拾。所以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爱也是不自夸，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这个就是自夸的人。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效法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十一奉献之后就唯恐天下人不知啊。所以主说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奖赏了，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得人的奖赏跟称赞。所以当他们已经得着人的称赞跟奖赏呢，其实天上的奖赏他们就没份了。很多年以前，当我们还在东部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在我们团契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大家说，他说我这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很谦卑吧？如果你有好的地方，就让别人来跟你说，而你看到别人的优点呢，就去肯定他，称赞他。这个就是互相夸口的意思，互相称赞，互相肯定。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优点的，在婚姻里头，在家里面，如果多一点称赞你的家人，你的配偶，譬如说你称赞你的妻子，以你的妻子太太夸口，那妻子也多称赞一点丈夫，那么还有你的孩子，那么人跟人之间那个感情就不一样咯。爱是不张狂，张狂其实就是骄傲，但是爱是不骄傲。张狂原来的意思就是吹胀，这里是指一个人常常自我膨胀，好像风箱鼓满的气一样鼓鼓的，我想应该是像跟青蛙一样。张狂就是没有留意别人的感受啊。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对别人粗鲁，可是伤害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呢？所以知识是叫人自大自夸，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其实自夸跟张狂都是骄傲的表现，爱也是不做害羞的事。原文是指不失礼，爱不会没有礼貌。一个人常常在最没有礼貌的时候是在哪里？在家里，是不是？因为觉得在家里都是自己人嘛，都很熟了，为什么还要有礼貌呢？其实不管有多熟，礼貌还是应该要维持的。有人说礼貌好像两个机器当中的润滑油，没有礼貌摩擦就来了。所以 一句污秽的言语也不可出，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三句真言？没听过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请、谢谢、对不起，这些是人跟人之间一个表示礼貌一个最需要的用语。 所以在罗马书也讲到，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在以为亏欠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容易去说这三句真言了。那在家里还要不要再多加一句呢？要不要？嘿嘿，不敢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啦，是不是？你愿不愿意在家里说我爱你呢？愿意，哇，太好了，你说了算哦。有一位姐妹在我们带这个亲密小组的时候，就是分享到讲这个表达这个其实也是存款嘛，我爱你的时候，她说她准备了好几个月，终于鼓起极大的勇气要跟她的先生说，终于讲出来我爱你。结果呢，你猜怎么样？她的先生竟然吓到不知所措。有一群妇女在参加一个关于怎么样跟丈夫可以保持那个恋爱关系的研讨会，就这个讲员就问这些女士说，你们爱不爱你们的丈夫啊？哦，你们爱不爱你们的丈夫呢？哦，哎呀，没有人举手哎。不过那个研讨会是所有的女人都举手了，然后他们又被问到说，你最后一次跟你的丈夫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呢？哦，就一两个人举手，哦，说今天，几个人回答说昨天，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完全不记得了。然后这个讲员呢，就请这些姐妹们拿出手机来，哎，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哈，把手机拿出来传简讯给他们的丈夫，传什么呢？说亲爱的，我爱你。然后呢，请这些姐妹们交换手机，然后可以大声的朗诵出来他们丈夫的回应是什么。有的说，孩子的妈，你怎么了？你病了吗？或者说，怎么了？撞车了吗？还有一个说，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还有说，我在做梦吗？我说不要啰嗦，告诉我你到底要多少钱。还有的说，你不是答应我你白天不喝酒了吗？还有一个说，是不是你妈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你们这些丈夫们，如果你收到这些 message 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像这样反应呢？还是你有更好的反应呢？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更需要彼此说祝福的话。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不自我中心，要替别人着想，而不是先想到自己。也可以说是不要坚持己见，或是说不自私。所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道德绑架，叫做什么呢？叫做我都是为你好。这些话随着我们在升学选学校、选主修的系，还有选择职业，甚至找男女朋友结婚生子，就是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每当你的面前出现岔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些。但是有多少个为你好是其实是善意的，必须按照我说的做。听我的，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很丑，去去去，去换那件我帮你买的那一件。我说这么多还不是都是为你好吗？你不要选择这个绘画的专业，出来肯定找不到工作，还是学电脑吧。我现在这样这么多强迫你，其实都是为了你好。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虚荣心， 我们要借着孩子的成就叫自己得满足，这个就是什么？其实也是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生气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对吗？不需要教的，小孩子一生出来就会，这个是本能嘛。生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生气给对的对象，对的时机，还有要用对的方式，那可能就有难度咯。因为我们常常都做得不对不好，所以我们生气呢就常常会造成伤害。发怒其实是最容易伤人的，一般人发怒，你们会为什么要发怒？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主的话说深渊在谁？在神哦。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箴言里面也有很多段经文了，但是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都是告诉你怎么样不要跟生气的人、暴怒的人来往，怕你跟他一样。好，这我想最经典的就是雅各书提到的，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常常都要加一句慢慢的动怒，那可不可以不要动怒了呢？有一个年轻人才三十几岁，是一个外商的主管，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富帅，娶了一个秀外慧中的财团的千金，隔年就生了一对很漂亮的龙凤胎。他做事非常的认真，很有效率。有一天他开着他的跑车，在下雨当中跟一辆违规的机车撞上了，结果双方下来争执，一言不发，一言不合，就被这个还不满十八岁的这个小混混一刀给捅死了。那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生谨慎小心，计划慎密，桌子上贴满了人参座右铭，吃的是养生的健康食品，然后笔记本写的是什么长寿秘诀，但是却常常毁在一时冲动的十秒钟。因为这个十秒钟不能忍，忍不住也忘记了要忍，所以就前功尽弃了。那我来说黑色的字，请你们用红色的字回应好吗？结婚需要经营很久，朋友交心要很久，形象需要包装很久，淡定需要修行很久，快乐需要培养很久，矜持需要忍耐很久。所以古人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下一次遇到任何冲动的时刻，请记住深深的先吸一口气，让自己沉淀十秒钟，或许经过了这十秒钟的思考，可以改变了你的人生，也改变了别人的人生。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不要去记住别人的过错，简单讲就是记账的意思。记账其实就是算旧账，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要数算别人以前做错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在吵架就要算旧账，也就是说常常讲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乱， 或者是说你从来都不帮忙，其实那个总是还有那个从来，想想看是不是也是计算人的恶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讲到罪，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我们是接纳罪人，但是不接纳罪。我们只喜欢真理，我们不义跟真理其实是相对的，不义是出于撒旦，真理是出于神。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事或者与真理违背的时候，我们常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在以弗所书也讲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元首基督。当你要跟对方说责备的真话的时候，一定要把爱放在里面，也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常常忘了放爱，也忘了连于元首基督。有一些话是真的，可是如果没有爱，那是很伤人的。所讲的话只会让人受伤，根本就帮不了他。恩典跟真理，爱心跟真话是一定要配合的，这样大家才能长进，才能够进步。爱是凡事包容，包容原来的意思是屋顶，就像屋顶一样，能够遮盖，能够保护，能够容忍。在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讲到，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看到弟兄的弱点，不是要帮他曝露，而是要帮他遮盖。我们常常会在无意当中去把别人的短处揭发出来，说你不要看那个人哦，他这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其实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要告诉人家哦。所以如果我们是活在爱中，我们就要谨言慎行。爱是凡事包容。有一位太太，她其实不会开车，更不要说是去帮车子加油了。有一天她就自告奋勇跟她先生说，我来加油。所以呢他就下车去帮忙加油，这个把这个加油管呢还没有放到车子的那个加油箱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按下去了。所以你觉得按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喷出来了嘛，是不是？就喷到他先生的身上了。所以如果没有爱，你觉得这个先生的反应会怎样？其实是自然的反应啊，不要说爱了。你会怎么说？当有人把一桶的汽油浇在你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啦，这个先生应该是气急败坏，说要死啦！你想怎么样？你是浇了我汽油，还要点个火烧死我吗？但是这个先生真的是有爱也有包容，你猜他说什么呢？他说，哈哈哈，你要用汽油帮我洗澡啊，也太昂贵了一点吧。我们就是要学习这样的爱跟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相信是指不怀疑不猜忌，不但对神信靠，也要对人信任跟接纳。很多人就是因为对对方失去了信心，所以引起很多的家庭问题。所以我们要用信心跟相信来建立关系，让被相信的人因为被尊重而得激励，所以他就会更愿意觉得我要再努力一点，不要让对方失望。所以相信是会带来鼓励的作用的。凡事盼望是指 长存积极而且正面的盼望，总是看到事情的光明面，不失望，不绝望，不以消极的看法跟态度来对待人事物，也就是说不轻易放弃希望，也不把盼望放在自己或别人的身上。我们的盼望应该放在哪里？在于神。凡事忍耐不是指那种漠然无可奈何的忍耐，而是指主动积极的刚毅，意思是刚毅不拔，就像一个意志坚定的军人勇往直前，不灰心不气馁。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只有这个总会的爱要永远长留。没有什么东西比主的爱更长，因为先知讲道跟方言都要停止，爱还是永不止息。没有什么东西比主的爱更宽更阔，因为爱里有包容，凡事包容，而且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没有什么比主的爱更高，因为他的慈爱是高及诸天，他的爱也达到穹苍，而且是充满万有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主的爱更深，因为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能够深入人心。所以从第四节到第七节，从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到第七节呢，爱还是凡事忍耐。所以爱从忍耐开始，也用忍耐结束，也就是说爱是透过忍耐强烈的表达出来。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呢？其实这个是指时间，也就是说从上到下是直的。什么叫做凡事忍耐呢？也就是说是每一件事情，指空间，所以是横的。那么一个直的一个横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十字架。爱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她也非常的爱我，呵护我，帮助我。而她影响我最大的，是因为从小我就看着我的母亲怎么样去关心她身边生病的有需要的，她都跑得很快，而且去陪伴她。她是我做关怀的一个启蒙的老师，而关怀对于我在后来教会的牧会也非常有重要的影响。也因着这些的经历，让我到现在常常有机会受邀在不同的教会教导教会信徒关怀。刚刚主席讲到我还在圣家谷教会，其实我已经从圣家谷罗神基督教会退下来了哈，现在比较多是在华神教课。那我也很感谢神，让我在我母亲离世之前，我们有机会表达我们对她的爱。前一阵子也是因为教课，我们教到临终关怀的时候，我就提到爱的四道，也就是说道爱、道谢、道歉，然后最后是道别。这个人你们认识吧？孙悦嘛，他是蛮有名的一个艺人，在台湾还得到这个金马奖的是一个影帝哈。他后来就是退出这个影坛，然后只做公益，所以他是一个影帝。那我的母亲是我的母后。那这个孙悦呢，他有一句名言是什么呢？他说每一天 都要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既然神教导我们爱，让我们现在就有勇气大声向我们身旁的人表达出来。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好好说话了呢？我有两个还在念国小跟国中的孩子，每天5点钟我都是一个最兴奋的母亲，因为经过了一天的上班上学，我总算可以回家看到他们。可是这个5点钟的妈妈到了10点就会变成一个火冒三丈的妈妈，因为经过了5个小时，快点洗澡，赶快吃饭，赶快做功课，赶快去睡觉，然后不管怎么讲都没有用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非常的抓狂。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不管怎么样子的努力，这样子的情况都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的心情低落，我一边在写日记，写着写着我发现了两个事实。第一个是我发现其实我很自私，因为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做完所有的事情，然后我才可以赶快回一个简讯来看一下我的 Facebook， 最好再来敷个脸，然后也可以快点睡觉。我也发现了第二个事实，那就是其实我很骄傲，因为我觉得我说的话都对，我的计划一定最好。就在写日记的时候，我的 LINE 里面传来了一封简讯，我打开一看，其实它不能算简讯，它算是一封求救的信。她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姐妹，她掌管亚洲1000多位的员工，他可以带领着他的员工在景气最不好的时候还能逆势成长，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要面对他的母亲。他说请大家赶快为我祷告，因为明天周末我要回去见我的妈妈，我要求神赐给我爱心跟耐心，可以随时迎接他迎面而来的批评跟论断。我想说请问这个是要上战场吗？还是要去见敌人呢？我左手看着日记，右手看着我的简讯，我有个很大的感触，为什么我们跟最亲近的人通常却是有最紧张的关系？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说话的力量。正面的话语可以为你就像天使带来祝福一样，可是负面的话语绝对就像一刀的两刃，立刻切断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一刀两刃里面最厉害的有两把，第一把就是抹煞别人的感受，第二把就是自以为是的批评。我有个很好的高中同学，他全家人我都很熟悉，我们不久前大家一起吃饭，他很伤心，语重心长地跟全家人分享他有一个青春期的儿子，最近常常跟他顶嘴，动不动就会起冲突。我能够感受到的他伤心无助跟难过，但是他的爸爸立刻就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儿子不能这样疼，你现在知道了吧。他的姐姐坐在旁边马上带着笑脸也补了一枪，你看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吧，不是不报马上就报，就跟你一样。我坐在那个桌子上，我的朋友不需要跟我说任何的话，连我心里都告诉我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要跟他们分享任何心事了。说话的力量真的不在于你说的有多快，你说的有多多，说话的力量在于你究竟说对了什么。在3年半以前，我在6个月的时间之内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跟先生。其实刚好就是在整整4年前的这一天，520的这一天，那是一个大太阳的日子，我们全家出去爬山，回程的时候吃了很多海鲜，晚上他就说他全身发痒，清晨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进了急诊室，等我到了急诊室的时候，医生说马上要住院。我不了解吃个海鲜为什么要住院，但是我们一方面进行检查，长达1个礼拜的时间不知道病情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一通电话，我的家人打电话告诉我说父亲也进了急诊。接下来 医生很快的宣告父亲得了肝癌，生命剩下最多3到6个月。而医生也接下来发现了先生是得到最棘手的胰脏癌，必须开腹腔最大的手术。我忙着父亲，忙着先生，我有1个月没有回家。但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天母老家来的电话，告诉我妈妈在早上吃完早餐休息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床上，睡梦中过世了。这个震撼，这个遗憾，这个心情带给全家人非常大的影响。我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上海小姐，她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漂漂亮亮的离开人世。我相信这个方法绝对是她期盼了一辈子的，可是对于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跟伤害。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牧师告诉我说，雅琪，绝对不要让这样子的遗憾再一次发生在你们的家人当中，赶快，就是现在，带你的全家人趁你父亲还清醒的时候对他做爱的四道，道爱、道谢、道歉，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在人世间的道别。我的家庭很可爱，我有6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幺，他们一半是佛教徒，一半是基督徒。可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不管你有任何的信仰，爱是我们唯一之间沟通的管道。很清楚，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阳光洒进了父亲的病房，父亲生命倒数计时，他还意识很清楚，可是完全没有力气，坐在轮椅上打着点滴，我们全家人对他诉说爱的语言。60岁的姐姐告诉他说，爸爸，你一定不会记得，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跟姐姐吵架，我把我所有的功课捏烂的丢在地上，可是你回家之后，你把它一封一封用熨斗烫平，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而我呢，只是对我的父亲道歉，我说，爸，我知道你真的非常的爱我，你从来没有论断我，每一次在我新闻工作有好表现的时候，你都会给我一个红包，里面塞了一点点你的祝福，但是后面写上了满满的你对我的爱。可是我永远都是把那个钱抽出来之后，信封袋就这样给扔了，一封也没有留下来。在那个病床上，我爸爸永远不会想到，可能在我们最小的时候，他对我们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情，却给我们一辈子永恒的回忆。父亲之后，接下来更难的，我姓蒋，要说服我全夫家官家，包含80几岁的父亲、公公婆婆，要对他们52岁的儿子做爱的四道。那一天是我们家25岁的老大生日，我先带着老大开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父子之间常常他们可以讨论国家大事，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分享心情小事，甚至他们很难开口称赞对方。在那一天的晚上，儿子总算鼓起勇气告诉爸爸，爸爸，谢谢你，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为我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我好。而从不轻易称赞儿子的父亲也在这个时候告诉儿子说，你是我一辈子的骄傲。父亲在母亲离开之后整整1个月离开了人世，而我的先生是在儿子生日之后的1个礼拜也去了天家。很多人总是告诉我说，雅琪，你为什么每天还是这么乐观？你为什么每天都还是有这么坚强的信心跟毅力？你怎么办到的？而我总是告诉他们说，因为我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我知道有一位永远爱我的天父，而且我也知道爱的四道，关键的时刻说出来，让那个绝对不能挽回的人生从此减少了遗憾。你知道，生老病死就跟春夏秋冬一样，谁也躲不过，但是我绝对相信关键时刻关键的话语可以带来极大的转变。我也相信你绝对可以从现在开始好好的说话，说好的话，道爱、道谢、道歉，绝对可以让你的生命从此有所翻转，意志力、思想有所不同，甚至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我每次想到这一段呢，我就会去抱住我的孩子， 我说谢谢你宝贝，我好开心我可以做你的妈妈。我也会谢谢我的孩子说感谢你做我的儿女，而也会在十点钟那个非常抓狂的那个暴怒的那个母亲发现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儿女说请你原谅，有的时候妈妈的压力也很大，有的时候我的个性真的也实在太急了。爱的四道，今天回家就对你爱的人说，谢谢大家。
不知道你们看完了这个短片有什么感受？是我总觉得在这个短片当中，其实他说的就是爱。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经常道爱道谢，这个是维系我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道歉其实就是处理冲突，有冲突的时候就要处理。对亲密之旅来说，这个道歉就是清垃圾啊，清垃圾。所以这个道爱道谢，然后随时都要道歉。那当我们有一天要道别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没有遗憾了。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努力，靠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去包容，去相信，因为爱是永不止息，而母亲的爱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什么母亲可以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呢？因为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爱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永不止息的爱。那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想到我有一个这样的爱的测验，就是也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测验看看你对爱你的分数有多高。这个 我在前面有 make 一些 copy 在前面，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拿回去自己测验一下。我自己觉得这个爱篇是常常给可以让我们去测验我们自己的，不是只有现在，而是过一阵子你就拿出来测验自己一下，看看你的得分多少，最高十分最低一分。然后你如果是100分到150分，那表示什么？你在学习，你也在成长中，是非常好，所以请你继续努力。如果你是51分到100分，那表示你要改进的余地。我想这个应该叫做黄灯了，刚刚那个100分是绿灯。然后如果你的分数是0分到50分，那可能就是红灯啦，就是表示你非常需要去补救的。所以在这个世上跟世上的一切其实都会过去，我们今天急急营营的，有一天通通会化为乌有。但是我们的一生不只是一声叹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只有圣灵能够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也只有我们去实践主那一个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而主的荣耀也才能够得到彰显。爱不是让你去分析去研究的，而是要用具体的行动去实践的。让我们从现在就经常的彼此道爱道谢道歉，好吗？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将属天的祝福赐给每一位母亲， 愿你将真正的平安临到每一位母亲，恳求你看顾母亲们身体健康，也祝福母亲们灵性美好，引导母亲们爱主更深，让我们做子女的都在主里听从母亲，孝敬母亲。愿意耶和华赐福给每一位母亲，也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也使他的脸光照每一位父亲，也赐恩给你们。也愿耶和华真的是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扬脸，赐大家平安。愿神祝福每一位母亲，也纪念每一位母亲的劳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母亲节快乐。
牧师讲的好不好？
关掉，还没有关掉。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爱的最好的讲道，最好的讲座，让我很感动。刚才坐在那里，就给我太太发了“我爱你”三个字。为了避免陈牧师说的那些误会，所以我就加了几个字，母亲节快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陈牧师表示感谢，好吧。现在是我们奉献时间，感谢基督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以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是基督徒对上帝感恩的回应。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当奉献带传到您的时候，只要传给身旁的人即可。下面我们来为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赐给我们蒙福的生活，也赐给我们每日的健康和平安。你常施恩惠，赐给我们日用所需。你不仅是我们饮食饱足，也是我们满心喜乐。主啊，今天众儿女甘心乐意地照自己的收入奉上，用来开拓您的国度，拓展您的教会。愿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荣和赞美都归于神。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今天是母亲节特殊的节日，我们教会呢很荣幸请到了意象合唱团来为我们演出，谢谢，有请。
So we will be going to Taiwan. Is something going to translate for me? English okay? We'll be going to Taiwan the end of July, July 19th to August 4th. So we'd appreciate that you pray for us as we go to Taiwan in July 19th to August 4th.
我们这是几号？对不起
，Which day? July 19th to August 4th.
Okay. 七月十九号去台湾，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We're going to be ministering in nursing homes at a reform school. We hope to have a music camp with Taiwan students who are not Christians, but who will do translations for us as we go to do ministry.
我们会在那里服侍，然后，我这个翻译实在不行，这个换一个来翻译吧。Scott， 啊，杰斯卡 ，OK。
That's okay. Anyway, you don't need to try. You guys understand English well enough. Last year we went to Taiwan, we had 10 students join us, and one of them became Christians. You can pray that more will join us this year and more will become Christians.
我们会去那个养老院跟学校里面办音乐营啊，那所以说向一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祷告。
So we'd like to sing one song before you pray for us, and that is In His Time, God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我们要唱一首歌叫做In His Time， 还有一个 Everything Beautiful
And we'll try to sing this in Mandarin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使用我们异乡合唱团的弟兄姐妹，他们去台湾的宣教，主使用他们的歌声来感动每一位听众，让他们因为这些歌声，他们的心被柔软，被触摸，被开启，让他们可以领受你的爱，可以认识你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愿你祝福我们的团队，他们身心灵都健壮，彼此同心合一的侍奉，为主多结果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谢谢。